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如此的恩典，让我们每天能够亲近你的面。主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来警醒我们，也提醒我们，安慰我们。主，你实在是圣洁的神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是怜悯慈爱的神，就求主你来接近我们，保守我们走在你的正道上，不偏离你的左右。也求主来借着这些经文，借着以色列所经历的，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光景。求主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在你里面有丰盛的恩典，将来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盼望，能够得见你的荣面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段经文，其实我们读的时候啊，给我们的冲击是很大的，特别其中有一句话说，神跟耶利米说，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。那为什么跟耶利米说这个话呢？因为神是愿意听我们祷告的神，他说我们亲近他，他就亲近我们。但是现在居然说，你不要为他们祷告了，不仅是这一次，后面在其他的章节，神连续的不断说，不下三次跟耶利米在这儿说。那耶利米这是神第一次跟他说，不要再为他为这些百姓祷告了。那后来神再次说，那说明耶利米呢还在为这些百姓祷告，因为他实在是不愿意看到这些百姓走到那儿一个结局。所以后来神呢不断的跟他去讲，神也没有责备说耶利米为他们祷告，神没有责备耶利米，只是提醒他说神不再听了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呢？我想有。耶利米书七章第一到二十节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。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，在那里宣传这话说，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，当听耶和华的话。我们可以想到当时那个场面，神让耶利米站在耶和华那个圣殿的那个门口，干什么呢？要向进进出出的这些犹大人去传讲神的话。那这些犹大人进进出出干什么呢？到神的殿去献祭去了，去敬拜神去了，去祷告神去了。特别像今天的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去教会一样。他们以为到了神的殿去敬拜就可以得到神的保护，但是下面神说，第三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。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神赐给他们祖先的那个应许之地，让他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可以居住在这个地上。神是让他们永远居住的，但是有前提，那必须是以耶和华为神，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否则的话，那可能神要把他们拔出去。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，那虚谎话从哪来的？从假先知来的。那假先知说什么呢？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重复的多了，好像就是对的。今天有好多的我们如果在网上留意的话，有许多的人就是不断的重复一样的话，好像就是重复的多了，就有权柄了，就有能力了，就神又保守了。他们强调这是耶和华的殿，为什么强调呢？因为这个他们也好像有圣经根据的。我们在前面分享过，在那个西西家的时代，那个时候北国还没有，北国已经灭了，那么那个亚述还没有灭亡，亚述呢就虎视眈眈的去盯上了南国犹大，也想把南国犹大灭了。那么进了南国犹大，把其他的城邑基本上都毁掉了，但是唯独拿不下这个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以为说啊，因为耶路撒冷有圣殿，所以就成了避难所，因为有圣殿，所以耶路撒冷坚不可摧。 这个他们去讲呢，这很像很有道理，但神的话不是这样的。那么神在就是列王记上的第九章，所罗门建了圣殿以后，当时神就跟所罗门去讲，在列王记的第九章第六节是这样讲的，对，列王记上的第九章六到七节说，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，不守我只是你们的诫命律例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解除，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。因为这些迦先知呢，他们有一个一贯的做法，那就是断章取义，把其中的一切拿来他们领受的好像就是对的，但是他没有去思想当时所罗门建完这个殿以后神跟所罗门去讲的话。如果说这些百姓背离神去敬拜别的神，神自己的这个名下的殿他都会舍弃不顾，所以最后圣殿被毁了两次，一次就是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，这就是主耶稣复活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。那么这些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耶和华的殿，耶和华的殿，所以是安全的，所以你们放心没事儿。那百姓听了这个话，那他们以为没事儿，所以就一直是一意孤行去敬拜别神。第五节说，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，在人和灵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，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，在这个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，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，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，直到永远。那神是让他们给他们这个地永远居住下去是有前提的，那就是要改正行动作为，要悔改，不要像现在还见识耶和华的又献祭又敬拜，但是所做的跟下面那个第九节跟其他这个世人一样。这特别说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，这是神的选民啊，神的选民如果是随从了别的神，其实陷害自己自掘坟墓。那这也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就是一定要就是要不站在这个世俗误会，其他的神我们提列就是名号的不提，这也是圣经里面的话。第八就是看呢，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，不是依靠神的真理，不是依靠神，依靠那些假先知那些虚谎的话。你们偷盗杀害奸淫欺假誓，向巴利烧香，巴利也是假神偶像，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，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在我面前敬拜，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。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？这成为我们名下的殿，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？我都看见了，这是耶和华说。结果这些以色列人一边去犯罪，做神不喜悦的事全做了，世人做的事偷盗杀害奸淫这些欺假誓说谎敬拜偶像拜别的神都做了，还到成为神名下的殿去敬拜神，以为这样就可以灭除这个灾祸，以为就平安了，以为就可以自由了。神说这个成为我名下的殿，你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？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一个星期，第一天进耶路撒冷，就是去宣告你们把神的殿当作贼窝了，就是成了贼的安身之所了，一边在那儿做贼，一边到这个神的殿就是寻求平安，把这个圣殿当做了避难所。真正的避难所是谁呢？是神，不是那个建筑物。我们今天好多的人就是特别看重这个建筑物的外观是不是漂亮，是里面是不是好，然后才去敬拜，从很少去看这个教会是不是传扬真理的。现在这儿弟兄姊妹真的不多。那神说你们把 圣兵下的殿当作贼窝了。十二节，你们且往示罗去。示罗是士师时代那个放就是会幕的地方，在士师时代的会幕一直在示罗那个城市。那么有会幕的地方一定是有那个约柜。后来呢，非利士人神就兴起的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给抢了走，把那个示罗给毁了。那个阶段说，你们往示罗去，就是我先前立我名的居所，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。让我们回想一下，去看一看当时示罗是发生了什么情况。仍然是会幕，也跟现在的神的殿是一样的。那个约柜，那是至圣所里面放的是神的宝座的地方，但是神仍然允许这个约柜被外邦人给抢走，这会幕被毁。这有过先例的，让他们去看一下，思想一下。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：“现在因你们行的这一切的事，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。”神从早起来就是神不停的来警戒，就是这一天就警戒他们。为什么警戒呢？神舍不得，不愿意放弃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把他们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。说你们却不听从，呼唤你们却不答应，神一直在呼唤，今天也一直在呼唤。所以我要向这地，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殿，以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。那么刚才就我们说，示罗遭到那样一个惩罚，那么今天神一样来那儿去做，说你们所依靠的殿靠不住，这个殿是靠不住的，要靠神。今天也是，我们要靠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不是其他的。十五节，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，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，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。以法莲当时是北国十个支派当中最大的一个支派，人数最多，所以旧约圣经里面常常用以法莲来代替这个以色列北国。说当时怎么把你们北国的这些众弟兄十个支派赶出去，今天也要把你们赶出去，这个神的心意已经已决。其实神让以色列让那个耶利米跟犹大的百姓说这段话，是离那个南国犹大被灭没多少年了，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了。神其实已经定了，但是还会给他们机会，他们实在不听，现在神要可能要采取措施了。十六节，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，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，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，因为我不听由你。就是神跟耶利米说，你不要再祷告，你怎么祷告也不会听了。十七节，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，你没有看见吗？孩子劫财，父亲烧火，妇女团灭作饼献给天后，又向别人烧奠祭，惹我发怒。你一家人，孩子、父亲、妇女，全家人一块儿来做一件事，彼此配搭，配搭什么呢？配搭出来是，献给天后是假神，向别的神献祭，不是服侍神，是服侍那些假神。表面上是去殿里面敬拜神，其实他们暗中做的这些事。十九节，耶和华说，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？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？是自己惹祸上升。二十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。人犯罪得罪神，牲畜也跟上遭殃。当神惩罚一个罪人的时候，这个罪人家里面的所有都会被神来审判受牵连，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何早起，不能熄灭。你看这个地整个我们这周围，他们周围这些都会被上审判。所以要想解决所有的问题，那必须解决人的罪的问题， 罪不解决，其他问题解决不了。这是这段经文所提到的，这也给我们非常大的警醒。首先，我们不要太看重那个所谓的教堂，教堂只是我们去敬拜神的地方。我们敬拜神，我们是圣圣洁洁的，心里我们真的去敬拜神。而且敬拜神的不是我们敬拜神那一会儿，我们就到神跟前，我们认罪悔改。前提是我们平时我们不要犯罪得罪神。这些以色列人平时就犯罪得罪神，然后平到了那个献祭的时候就到神的殿了，就像我们今天组织礼拜的时候就到了教堂了。所以我们平时我们要留意自己的行为，我们真的要每天亲近神，真正的亲近神。神不喜悦的事我们不要去做，我们远离这些恶事，不随从世俗，不沾染污秽，一点不去沾染。这是一个方面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到不是像有些人说的，我们的祷告神一定会听的。我曾经在网上听到一个网上很有名气的一个牧者在讲了一篇道，他说你不要担心神，我们的祷告神百分之百去听。那么读一下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知道不是百分之百去听的。前提是我们如果犯了罪得罪神，神一再提醒，神借着这些经文写的其他弟兄姊妹劝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还一意孤行，那么这个时候祷告可能不听了，就别人带祷也可能不听了。所以这是我对我们极大的一个提醒。也感谢神赐下这样的话，虽然是我们听了以后是冲击很大，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，借着这些话也在提醒我们。好，我就分享到这儿，大家分享一下。